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着姐妹的见证，我们向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你自己所安排的道路是最美好的，我们向你感谢。我们为着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重新来敬拜你，我们向你感谢。为着弟兄姐妹们有喜乐的心，向你感谢。为着弟兄姐妹们有一些身体软弱，有一些有重担的，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你自己是爱我们，你自己会为我们开路，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我们向你感谢。为着世界上好多地方有灾难的，我们向你祷告，求主纪念在印尼，在菲律宾，在这个台风影响到的区域里面还有什么那个地方，求主你自己特别的恩待。实际上还有好多地方都有天灾人祸，我们求主特别在这个时候真的帮助人能够把心转向你，能认识到只有我们的主是爱我们永远不改变，只有我们的主才是我们永远的盼望。所以我们把这一切都带到主的面前，愿意圣灵在当中你自己特别的工作。我们愿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时间荣耀完全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信息，主耶稣与十字架。这个重点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提到十字架这一方面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会跟大家先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下个礼拜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题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提到十字架第一章第二章当中就提到相当多次，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的第二节，就先看这一节的经文。那么这一节的经文也印在就是讲到的大纲上面。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保罗在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的十七节也讲了，就是基督差遣我远不是为受洗，乃是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以保罗的侍奉当中，十字架是他非常非常高举非常看重的一个信息。第跟着下去的一节经文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么就讲到说，我们认识十字架的道理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第二十三节第一章，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那么在这里讲到保罗传讲的信息，他跟哥林多教会讲他的重点是什么。那么再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第二章的第八节，这知会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呢，保罗很注重讲的两个信息，这个信息就讲到主耶稣跟他钉十字架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当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个范围就很大了。请弟兄姐妹们你稍微注意一下，主耶稣在我们世界上不同的人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就会发现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很多很多的人生命得到改变，很多的人生命就不再一样，很多人在困难当中，在痛苦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就重新能够站起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主耶稣，我们认识主耶稣，主耶稣实在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如果你要讲下去的话，这个讲不完。今天早上我们主入学的课程，我们分成八组讲一讲我们的神是谁，他们就花尽脑筋就写，一共写了48个，哇，好伟大啊！就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有48个，当然还没有写完，因为才给5分钟时间那么 你会发现呢，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生命实在是可贵。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有一个成员拿着刀追我的父母亲，那他信耶稣之后，他的生命完全改变，变成家中最善良、最没有人怕的一个人。但是人家都尊敬他，我说不怕他了啊。哇，我小的时候，他比我小几岁，我看着他瘦瘦拿着刀追我父母亲，我说父母亲赶紧躲进房间，门关起来，他一刀砍在门上面，那一幕呢，我远远记得。我每次跟他讲说，弟弟啊，他说不可以干一天，他生命改变。我记得李汉生弟兄在香港，他这个讲他的见证的时候，进监狱那么多次，从小还不没有资格进监狱，就进感化院，因为还不到年龄。那一直到后来够个了，能够进监狱，然后进到最后的，进到最严重的次次监狱的时候，他那个见证，我就心里面想，主耶稣改变他的生命。看他以前吸毒卖毒去关监狱，瘦到像排骨仙，然后后来出来，那么信耶稣的生命的改变。哎呦，他写那个《愿主的爱》那首诗歌里面的部分是他写的。那么我们到监狱去唱的时候，一唱大家都知道李汉生，大家都知道他。我们到香港八个监狱去做布道工作，每一次一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感受到耶稣基督改变生命这个大能，我心里面非常受感动。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主耶稣，请弟兄姐妹们记住，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福分，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第一次参加在香港浸信会这个退休营，我们六个神学院的同学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健壮的人，那么大概这个人是跟我们当中几个比较壮大的人类似的，进了我们当中，我们在聚会，他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大喊大叫。哇，我们那时候是神学生，那老师们开始就围着他跟他讲话，开始为他祷告。一问他的时候才发现他里面有邪灵，然后我就听到我们老师们讲主耶稣的名，十字架这个词句的时候，哇，那个灵在那个人心里面挣扎得很厉害，挣扎得很厉害。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有力量的，十字架是有力量，不是一个名词这么简单。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说，凡灵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灵是属于神的。如果不认的话，什么叫做不认呢？他怕，他不敢认。这个名字是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说我是属于耶稣基督，你要记得我们是属于这样的一位神，不是属于一个宗教、一个团体、一个教会这么简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保罗说，我定了旨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讲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那么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知道十字架给人的一个立刻有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如果你回去的话，你把它写下来，你说十字架代表爱，十字架代表救赎，十字架代表荣耀，但十字架也有代表羞辱，十字架代表得胜，十字架代表死亡、败死、刑罚，十字架代表赦免。那十字架还代表什么？代表盼望。十字架还代表受苦、付代价，十字架代表吃亏，十字架代表释放，十字架代表流血，十字架代表神的大能。那么你继续讲下去，哇，十字架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哈，在圣经当中第一个跟十字架有关系的经文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三章21节，在这个里面就讲到说，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因为爱他们就不得不刑罚他们，但神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就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最早没有一个形象的，就是有关系的十字架出来。那就在第三章的21节，创世纪第三章21节，神就用皮来为他们遮羞，就是说皮代表神就要杀了一个动物，这个动物要流血，又代死代替罪，那么就把这个皮 给这个亚当跟他的妻子当作衣服来穿，这是十字架最早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没有形象，没有具体的形象，但是意义就开始出来。那么这一种的爱，这一种的代替死亡，或者说有赦罪的一个意思在当中。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一直看的时候，就越看越多。那么在创世纪啊，就是你会看下去的时候，你会知道第22章13节，那么就是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要献祭儿子，那么后来神就预备了一只羔羊，那么就用那只羔羊来代替这个儿子死在这个祭坛上面。这羔羊的出现就是十字架的出现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后来被称为神的羔羊啊，所以这个圣经当中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很早很早神就预备好。出埃及记第12章36节那边也是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又出埃及的时候，那每家每户他们都要按着神的指那个教导，然后预备一只羊，一羔羊，把它杀了，那么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啊，就免得他们被经过的天使来杀掉他们的长子。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圣经当中很早就出现，就是那个爱，那个救赎，那个得胜，那个代死，那么就是刚才讲的那一些。所以当约翰福音第1章36节讲到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哇，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知道在旧约里面所讲的十字架，到新约开始，这个羔羊就是出现，不是以前的影子，乃是真的羔羊的出现。那到后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十字架的这个就是说形象有具体的一个木头做的十字架出现，耶稣基督被钉在上面。那么这个整个十字架的过程呢，就是讲明神的爱，神愿意为我们付代价，就是为了要拯救你，拯救我。这个道理本身很多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开始去思想，这位主耶稣是这样伟大的神，那么他愿意透过十字架钉死在上面，为我流血，赦免我的罪，只要我愿意相信他，我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恩典力量。那么在得到恩典力量的时候呢，神就应许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来过得胜的生活。那弟兄姐妹，这是最大的礼物，这是最大的礼物。肯付代价的是什么东西？神因为爱你爱我的缘故，他肯付代价，把最好最好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都给我们上了十字架。那么今天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相信因为这样的神，我们一生人在这个世界，我们肯付的代价是什么？肯付的代价是什么？当然是有价值的东西才肯付代价，没有价值的东西就不想付代价，对不对？好，有的人买了房子，因为这个很重要，有价值，没地方住不行，那这个代价呢，有的就一付就30年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应该付，因为这个是必须有的。所以呢，我也觉得房子我们付代价，那么这个很多人都觉得没问题啊，应该是这样。那么很多做父母亲呢，围着孩子们付代价，希望孩子们能够有受好的教育，那么将来长大成人能够对社会有帮助，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付代价，很多很多这样的父母亲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持续留钱给孩子们读书，因为他觉得有价值，所以就愿意付这个代价。有的人就是愿意付代价，比如说生病了，健康出问题了，多贵的医生都应该去看，那么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很重要有价值，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做。那么有的人又觉得父母亲年纪大了，我就算经济有困难，每一年回去一次看看他们的话也是有价值的，那么他们这样做很爱父母亲，那么这是有价值的，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好。那么有的人呢，就为了一个身份的问题， 花了很多很多心，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很多的啊，就是代价，付了很多的代价。那没身份是很辛苦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有代价的，我们就愿意去付。那神看到人犯罪，人在痛苦当中，人面对着死亡，神就愿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预备了十字架，流血舍命，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使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不需要死的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你想到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这样的一位主我们所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摆在我们前面，你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应该有的回报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有的回报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凡是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回报神的人，都是非常蒙福的人，都是非常美的一个人生。那么我就这里稍微提几个人。第一个人我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如果大家读圣经，那么这个几节经文我曾经在今年里面讲过一次了哈，就讲到亚伯拉罕的献祭，他建的祭坛。所以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因为他看见神，他就建了一座坛来献祭啊，来献祭，就是他回报神，纪念神，那么就感谢神，来赞美神。所以呢，这个是亚伯拉罕，就是神呼召他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完成所要他去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顺服了，神就跟他显现，跟他讲话。那么亚伯拉罕因为神跟他显现，第七节那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建了一座坛啊，就是他离开哈兰，那么建了第一座坛，根据下一节又建了一座坛。那这一次坛呢，就是他希望建的这个坛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第八节。那么根据第十三章，对不起，我讲义上面写十二章，是十三章第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弟兄姐妹们，亚伯兰每一次就是想到神的爱的时候，他就每一次要回报，要敬拜神。其实回报我们的神啊，不一定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重要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神不缺乏什么，所以他最喜欢就是我们来敬拜他，来就是亲近他，来听他的话语，那么来爱他，也享受他对我们的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那当然亚伯拉罕回报到一个地步，我在前一两个星期就提到，就是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那边，他跟神说我在这里，那么神就叫他把儿子献上。你想一个习惯顺服神的人，习惯敬拜神的人，习惯回报神的人，他对神是那样有信心。那么他献儿子以撒，那后来神为他预备一只羔羊，那么就用羔羊来献祭在祭坛上面，而他的儿子没有任何的受伤。那么这个事情呢，世世代代以来，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就觉得亚伯拉罕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那弟兄姐妹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想到主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然后开始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我们的神。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归向他，当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就学习敬拜他，我们就学习赞美他，我们就学习归荣耀给他，然后神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就开始去做，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他就开始建坛献祭祷告，亲近神，荣耀神，那么讨神的喜悦。时间到的时候，神跟他讲说，把你儿子献上， 因为他过去一直都这么做的时候，他就不觉得把儿子献上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我知道不容易，但是他不是觉得难到一个地步他不想顺服的事情。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知道这位神要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去做的时候，那个任何的代价我愿意付。有这样的信心，神就开始祝福。还有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仍然讲话，影响世世代代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是相信同一位神。我们想怎么样来过我们这一生，怎么样来学习知道神的爱，耶稣对我们的爱，十字架的大能，然后学习回报。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我想到大卫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就大卫我列下来经文也不是第一次讲，圣经里面这个经文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那个的，就是很感动人心的。大卫在他自己一生当中，他其中有一个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建一个圣殿，建一个圣殿，让以色列的百姓能够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圣经的经文里面，神就跟大卫讲，你不要建，因为大卫在做国王的时候，国家当中有很多的征战，那么在他的手上流了不少的血啊，所以上帝就跟他讲说，你不能建，因为你手上的血。所以呢，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可以建。那么我就看到这里，历代志上第22章的第5节开始，大卫就跟他儿子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啊，跟他的儿子讲说，你要预备建圣殿，预备建圣殿。到了28章第20节的时候呢，那么大卫就跟他讲什么呢？跟他的儿子说，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你必不撇下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么下面一句，直到耶和华殿的工程都完毕了，就是要他儿子一定要把圣殿建完。所以呢，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完毕，28章第20节，那么这是大卫他心里面很想回报神的一件事情，他要建一个最华美、最有荣耀、最能够就是我们的神得到荣耀、得到高举的一个殿来啊献给我们的神，这是他的回报的一个心态啊。然后呢，第29章的第1节，他怎么讲建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怎么讲呢？他讲说，这工程甚大，第29章第1节的下部分，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所以他提到就是说，我一生最大的其中一个盼望就是希望建一个圣殿，那我没有办法做啊，现在所罗门你要去建，那么他就讲明这个殿一定要建到完工，就是建到完全。第二呢，他说这个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建造的，所以就讲明给他明白一件事情，你不是要荣耀人，说我所罗门有多大的出名或者有多少的这些的啊，就是资源，而是你要建造，为耶和华建造，归荣耀于给神。那么到了第29章第5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讲什么呢？他说，今天，这是最后一句，第5节最后一句，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啊，这个讲到建殿的时候，大卫不单是说谁愿意把金啊银啊或者说这些好的东西拿出来奉献来建这个圣殿，大卫就挑战说，谁愿意把你自己献给耶和华，把自己摆上去，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去，把自己的一生摆上去，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很多人都带他们的产业来或者礼物来的时候呢， 哇，很多很多人带来，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建殿的所有的需要呢都已经足够了，那大家就开始很开心，很满意，甚至有一些人有一点感觉到我们很了不起，甚至有一点骄傲。那么大卫在第29章第14节又讲了一句话，他说第14节的下面一部分，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哇，他这一句话讲的时候呢，又提醒所有的百姓们说，你拿金银铜铁来，还有木，还有什么珠宝来献给这个建堂院的。那他说非常好，但是请你要记得，万物都是从我们的神而来，今天我们所带来的其实都是神给的，那神给我们，我们献出来，我们献给神，坐在神的圣宫上面。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大卫在这个建殿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怎么样回报我们的神呢？你心中有一个盼望，怎么样做能够荣耀我们的神？当然我们的想法可能不大一样，但荣耀我们的神是以荣耀我们的神为神来工作，还一定要做完它，这个一个心态。那么做的时候呢，要不断的提醒我们，做的不是给人看，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乃是为耶和华做的，乃是为耶和华做的。那么而且呢，不单做的时候是外表，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耶和华？你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算那个孩童的五饼二鱼，就算一个寡妇的两个铜钱，这个价值不大，但是意义非常大。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回报的心态就是一个这样，又意义大，就是爱主，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多少，乃是因为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做，那这个回报的心态是非常好。然后呢，在回报里面，如果是我们把身体献上，好，我们这个人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是把物质献上，我们的物质也是从神而来，实际上呢，就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交回给神。那这个明白之后呢，我们回报神一点都不困难，一点都不困难。有一些人就会说，哇，为什么你念了博士学位现在跑去念神学？上个星期三夫乐团契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妇追着我问，他很熟神学生的名字，还没有信主，他说怎么样才能够去神学院呢？我心里面想，你想念神学吗？他还没有信主，他就问了一个一个名字讲，他说福强，他提出了，他说蒲杰明，他也提出来，他提了好几个人名字，他说这些人都是有工作的，为什么去念神学呢？哎，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开始明白我们这一个人是神，好，我们现在奉献回给神，神说你在社会上工作，感谢神，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感谢神，你去受训练出来全世界服侍我，也是感谢神，那么就让他决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明白这一种所谓神的爱，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然后我们学习回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有很大的牺牲，很大的牺牲。很多人就讲说做宣教师有很大的牺牲，因为离乡别井。那么上个星期 Ben 弟兄分享的时候，使大家都有点紧张，因为他就说他认识的宣教师的儿女，那么后来还爱主的很少。他说做牧师的孩子们后来还爱主的也不多，所以他就说因为很多人为他祷告，所以他今天还跟随主。那么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有的人又说，对啊，我们做宣教师做传道人，我们付上好多。所以弟兄姐妹们，没有牺牲，我跟你讲，没有牺牲，只有恩典。当然我们不能够保证我们孩子们会怎样，但是你不做牧师不做传道人，你的孩子们就有保障吗？还是一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真的学习来依靠他学习来依靠他。那么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提出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几乎就把大卫 整个回报的心态，用一句话讲完了，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先把自己献上去，先把自己献上去。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祷告开始先跟神讲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从这样开始祷告，那你想一想跟接下来神会怎么讲啊？对啊，那么神如果有回应说好，我就差你，那你有福气了。啊，你不要以为说那个糟糕啊，很不幸，我不应该这样祷告，因为我这样祷告所以神抓到我啊。其实那是有福气的事情。我们对我们的神了解多少？所以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今年就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崇拜，那么我有一个短短的讲道，讲到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就是那批的门徒，他们怎么样离开世界，当中好几位都愿意，甘心的愿意就丧失自家，被钉死，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回报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应该怎样回报我们的主呢？应该怎样回报我们的主呢？那么当然我们讲到大卫的时候，讲到建圣殿的事情，我们也想到我们教会就在预备有建教堂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们，这些的经文，这些的信息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思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1992年到非洲的时候，我记得94年初那几个基督徒就跟我讲说，买一块地建礼拜堂。那实际上我不喜欢在回教徒当中才几个人信耶稣要建礼拜堂，因为我们习惯都在树下聚会啊，在有任何阴凉地方聚会就好了。那么他们就说要建礼拜堂，但我们每一个礼拜天的奉献大概就3毛半到4毛钱。我说这怎么建礼拜堂的呢？他们说你有钱，他说我有钱啊，那我就不答应，我就不答应。那么到后来很久了，那么我们聚会地方真的不够做了。我讲到的时候，孩子们就抓着我的裤，就这不行，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地方。那么后来找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好，我们一起来买地建礼拜堂。他问我说你们宣教士好，你认识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你们会很有钱，很容易拿到钱。他说你们可以奉献，你可以奉献多少？我就说没问题，我奉献礼拜堂的那个屋顶。哎，在非洲屋顶很重要哈，因为那个墙都是沙泥做的，那个水一淋，整个屋子就倒塌了。屋顶好的话，就是省长州长的屋子才有这样的水平。屋顶，我说我奉献屋顶。所以他们很开心，他说好，我们来建礼拜堂，建礼拜堂。但后来忘记了，他不建起来，从来没有屋顶了。所以呢，他们就拼命拼命拼命拼命去搬石头，做什么做什么，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努力。那最后呢，把礼拜堂建起来，建好了，我就盖屋顶。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产生一个怎样的结果？就是他们过去以为奉献，就是你们有钱就奉献，没有钱的不用奉献。他们以前几毛钱，那么传道人薪水怎么办？我们有个神学生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开始学习，我差不多花了4年的时间讲说，我所信的神跟你所信的神一样，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一直讲一直讲，讲了4年。当他们开始发现原来真的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说为什么我要靠宣教士？你可以靠这位神，我们也可以靠这位神。哎呀，那个一个认识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完全的改变他们。礼拜堂建好，那么很多不同的人来看礼拜堂。我们开幕礼的时候，建堂礼的时候，有的人就跑到后面的布告板上面看我们的经济情况，他们想看宣教士奉献多少钱。他们读读读读说，哇，你们信徒们大家都付这么大的代价。有的人就说我搬了50天的石头，有的人就说我打了多少沙，有的人有钱，有的人没钱。那把礼拜堂建起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建堂之前，我们神学生又毕业回来了，因为他可以接替做传道人，我就可以预备离开。那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心里面酸溜溜的，因为一直以来开会的时候，人家都会问你说你出多少钱。那么现在一个神学生回来又做传道人，需要住，需要薪水，开会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问我一句说你可以出多少钱，我心里面有一点酸溜溜了，现在我不重要了，我可以走了。但是我心里面想一想，他们学到依靠神了，弟兄姐妹们，他不需要我们这些宣教师寄钱去。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就想到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不能够从我们的口袋、我们的银行户口来算来决定，我们需要凭信心踏出去，你看神怎么样行神迹，神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工作。所以呢，耶稣基督于死之前这个道理啊，你继续去思想。我今天只是讲得很皮毛的，但是很深很深的道理，是完全改变我们生命、丰富我们生命的一个道理。那下星期请大家请朋友来，下星期我继续讲这个有关的道理，但是用一些戏剧的方式来表达。我希望大家能够啊明白到一个很深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十字架、主耶稣跟你之间的关系。